如果你问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信主，答案是蛮肯定，蛮肯定，因为这是他的得救的见证。这等于他临死之前呢，在掌王权以后，他才讲，啊，他讲那个第四节，他说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王宫中，平顺在殿内。这一段话，英文的圣经是啊，尼布甲尼撒 was at home in my palace was， 就是我以前讲，就讲他的见证。你看一到三节是他的宣告，我想我们受洗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宣告过。那他说我尼布甲尼撒以前安居在王宫，平顺在殿内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那就讲这个第四章其实是尼布甲尼撒王得救的见证，是他的见证啊。所以你问第三章有没有帮助他，我相信是有一些，但是等到他真的变成跟兽一起吃草的时候，他才信主啊，之后他才做这个见证，恢复人的样子以后，他才做这个见证啊，这个命，好不好？大概是这样，第四章大概我们会提这些事情啊。那当然这些经历呢，就是说一个人认识神，第四章提到认识神，往往需要比较 personal 的经历，才会去很深的去认识神啊。至于金像啦，看到但以理的朋友在火窑里啦，或者是他们的 their story， not my story。约拿要沉到鱼腹中，他才会真正，对不对？对，就是说他真正回转向神祷告是在鱼腹中，他要走到那个地步。保罗是追杀基督徒到最后遇见大光，眼瞎了。你知道，保罗后来眼睛瞎了，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瞎了三天，完全瞎掉。那这个瞎掉的这个 shock。会让他终身难忘，因为他是非常 personal 的 experience。这 personal experience 好像在信仰中是不可缺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好吗？所以大概第四章我这礼拜带我会讲这一方面的这个题目，会讲这一方面的。那当然会提很多事情，就是说这个你不讲你怎么样？
那我问你，所以现在其他小组我们打算接下来就是一个礼拜带一张，还是说一张把菜两次会
就看我们在那一张有几个主题。如果那一张只有一个主题，那我们就可以一次就带完。可是它如果有两个主题，那你就很难一次带完，就这样。但我们不是说一节一节去讲，因为它这个整个是一个 narrative， 是一个 story。 它讲一个 story 的时候，我们就把 story 的这个 theme拿出来，我们只讲这个 story 要讲的一个中心主题。其实讲难听，这个就是说一个骄傲的人最后就会发狂，就这样，一直等到他，圣经里讲这句话就是说，一直等你认识至高者在人中掌权，那你就回来了。就是到有一天你说 I give up， 我承认神是我的主，那一天神就把一切还给你。 Otherwise他一直把你的东西拿走，他用这句话叫只等到，或等你知道至高者，等你知道，这一直用这个字，等你到底这个吃草吃多久呢？吃草吃多久呢？第25节，第四章25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兽的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所以我说他得狂牛症，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起，然后呢等你知道 until you acknowledge， 等你知道至高者掌权，那我就还你了，看你哪一天知道。所以它带有某一种，就是我也给你机会，但你自己要想，你也可以一直至高下去啊。等你知道怎么样，以后你的国必定归。这26节，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束怀，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还给你。就这样，等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 时间好讲难听的时间是你来定，所以这个是蛮一个蛮好的讨论的一个章节，就等你什么时候承认主是你的主的时候，神在你身上的审判 discipline 他就会拿走，不然这种审判或这种的一个就是管教，这个管教会一直到。那当然，我们到第四章我们会讨论这个第四章的进行，好吧？那这个礼拜天，因为管教里面含有一种，希伯来书说管教是因为爱，所以其实神蛮爱你不讲你杀我，就是一直给他机会，一直给他机会，他没有一下就把他杀了，他把他变成牛，我就。
嗯、啊，预言就已经说，那个位置还会还给他。
对对对对对，这是很大的恩典啊，对不对？一般这种不太可能，你被变成跟牛一起吃草，那就把你杀了。但是他又后来又得医治，又恢复了，恢复了以后，那他又回来当王。他当王的时候，他就做这个见证，就这样。所以这个是整个蛮 dramatic， 有点不太可思议的事，我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事实。这个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好吗？
什么神对他这么好，他也是一个外邦
的。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神是说尼布甲尼撒王是我的仆人。
可是像波斯的王就不是魔君。
波斯的王也不是说不好，比如他当然是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鲁沟的水，就是不论你是。波斯的王、巴比伦的王、亚述帝国的王，这些王的心也都在神的手中。箴言说，王的心在神的手，在耶和华手中，如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神要他怎么转，他怎么转。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最后能够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是古列王，是波斯王给的。所以波斯王是不是坏王呢？不是有不是看你怎么讲，他是好王还坏王。那当然有历史学家或这个波斯历史、犹太历史都说，因为波斯这个亚述这个巴比伦被灭的时候，他们进入王宫的时候，波斯这个马代波斯的军队进入之后，一进入这个巴比伦王宫的时候，但以理在，但以理说，他不是看到墙上的字吗？等一下我们就看这一段，说你今天要灭亡，那个。等一下我们读这一段啊，等一下我们读这个第五章墙上的字，谁带的？第五章墙上的字，第五章就是巴比伦灭亡的一章 ,Chapter 5, 第五章就是巴比伦灭亡的一章。那这一章灭亡的时候，但以理正在王宫，巴比伦的王也在王宫。那谁进来呢？马代波斯的军队。那所以马代波斯的大将一进来的时候，你不把那个都杀了，就有一个人没杀，就是但以理没杀。但以理怎么告诉他呢？他说其实神刚刚在墙壁上就讲你们要进来杀他。那你看这个大将一定说我们就在遵循神的旨意啊。那你想这个马太波斯的大将怎么还会去杀但以理呢？当然不会啊，对不对？那但以理也讲的也不是去讨好马太波斯的大将，事实上墙壁上写的字就是这个字啊，对不对？他所以等一下第五章我们要讲说第五章的 message， 第五章其实是在讲道，第五章其实是一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是墙上的字呢他们看不懂，后来叫谁来解释呢？
那些术士来的
看不懂，最后谁来解呢？但以理，因为那是神启示的字，所以只有神的仆人会懂。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讲到这个神的话被宣告的时候，这一章的主题哈，第五章的主题，当神的话、神的旨意被宣告的时候，是非常 powerful 的，就是他的话呢一定会实现的。第五章其实就是讲，就是有一点像在这个约拿书里面讲，这约拿说，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必要起伏了。OK， 这句话的另外一面就是，但如果你们今天悔改，神会赦免你；如果你们不悔改，继续行恶呢，四十二日之后，你以为就清楚了。这句话有没有 powerful 呢？非常 powerful， 所以听的人也 very serious， 把它当作认真的话来听，因为是神讲的话。那很认真的听神的话，以至于愿意遵守神的话，其实这个人已经是得到神的救恩跟祝福。 那第五章是神的宣告审判的话是绝对有权柄的，就是今天审判就临到这个国。那我想全世界呢可能没有一个这么 powerful 的牧师，这个牧师讲你知道他发生在这个教会 在美国的教会发生过这个事，这个牧师说耶稣已经快来了，今天就是末日，你们还不悔改要到什么时候？这牧师在台上讲完的时候呢，所有的灯突然就熄了，然后就暴风雨，然后就地震摇动得很厉害。那 你想台下人会怎么样？
吓到。
平常我们在台上哦，末日快到了啊，今天你要悔改，讲完那灯还这样，太阳也出来，风和日丽，出去这样吃饭，他跟了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是有一个牧师啊、哦，这是真实的事啊、哦，这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突然停电，然后外面地震，然后暴风雨，这样，你猜那一天有多少人会信主？后来发现只是 tornado 经过，然后他地震，这样就吓死人了。我一说他讲道的道跟那个整个环境是 match 的时候，那个震撼力是很大的。那这个第五章其实就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把神的道、审判的信息讲出来的时候，他的力量是绝对的，他的权柄是绝对的。第五章的主题。就在讲，也第一，他同时讲两件事，一个就是说，听的人这个 audience 神的儿女们应该很认真的面对神的启示的话，这是第一，对不对？在这个审判日之前，神已经预备了救恩。那彼得说，为什么末日还没来呢？因为神愿意人人得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不是单言，他也不是说没时间来做这个事，不是。他要给人更多的机会悔改。那如果人不愿意 take 这个机会，然后一直拖到有一天真来的时候，那就来不及了。那这个 chapter 5大概是讲这个。我们来祷告。谢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做 pre-study， 然后让我们预备，让我们明白圣经中的启示，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主，让我们行在你的心意中，你不论这个朝代怎么改变，君王怎么改变，我们的主是掌管历史的主。主，你既然掌管历史，你也掌管你的教会，你也掌管你儿女每一天的日子。2011年这一年，我们深信早就在你的计划中。主啊，我们将要度过的日子将会如何呢？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但我们相信神是掌管明天的神。主啊，今天我们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今年2011年每一天都走在你的心意当中。谢谢主，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求主用圣灵的话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跟你的关系很远的时候，你透过你的爱来呼召我们。主啊，有时候想浪子回头啊，父亲的爱，父亲的安慰是最大的。让我们有时候离开神，但能够真正的回到父的面前。让我们不要说像父亲的长子一样，人虽然在家里面，心却远离父亲。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明白神的启示，神的带领，让2011年真真实实的经历了，领受了神的祝福及恩典。纪念我们同工在这里所预备的一切，让我们所领受的成为其他弟兄姐妹的帮助。谢谢主，献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第五章是你带哈。好，第五章带的时候呢，要把一些因为这个经文都蛮长的哈，蛮长的哈。那我看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把它先把它 background 写下来。有录了吗？
有。
好，那个最后两节，最后三节。最后三节，但以理书第五章最后两节三节，这个伯沙沙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列位列第三。注意看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三十节，当夜 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31节，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就是巴比伦。巴比伦王国的时候，就是这一天晚上。那一天晚上发生多少事情呢？
最快呢要被攻打。
那一天晚上是 party， 那个 party 有多少人参加呢？
4000。
对。就坐在位置上吃喝的就1000人，不要讲服侍的人，还有厨房的人，所以可能超过1500人或2000人都有可能。好，所以那个 party 是很盛大的 party， 1000多人的 party。那个 party 从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一直到第四节，这都还在 party 当中。啊，一直到第五节，看到指头，有人的指头显出来，在王宫的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先看见指头，对不对？
嗯。
那再看到这指头在写字，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骨腰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这些加勒底的法术的人，用法术加勒底人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则说，谁能读这文字啊，讲解告诉我，他必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那当然，这个写在墙壁上写字的这个手指，当然就是神自己的工作，神做成什么？神的启示跟神的心意，不是外人所能明白。刚刚已经讲过了，神的启示跟神的意象，都应该是靠着圣灵才能明白。那这个经文很多，我觉得你至少要有几节经文要知道的哈。其中有一节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10节到第13节，这章你要把它写下来。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二章第10节到13节，你来念一下好了。
林前2章10节，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那神透过圣灵所做的事情的启示，只有一个方式可以理解，那就是神的圣灵。那但以理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其他的没有，所以只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就但以理。这是第一，有一节经文你要可以用的。第二节经文是彼得后书第1章20节21节，彼得后书第1章20节21节。好，我来念啊，你不用翻了哈。彼得后书第1章20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就说预言，圣经上所有的预言不可以随人意私意去解释。这个是另外一段参考的经文，好吗？这些预言，这算预言哦，在墙壁上写的，马上就要到了，会不会发生也不知道，写什么也不知道，这不是自己可以解释的。这至少有两节经文你可以用一下，好不好？这是蛮好的哈。那当然最后这个字当然会很害怕的哈。那这个太后有没有，这个第10节，这个皇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宫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面色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 圣神的灵，刚刚读的那一段话，因为它里面有神的灵，他才能明白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中文就这样哈，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十二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啊，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迷语，是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撒撒，现在可以招他来，他必接受，这个意思。很显然这个时候但以理并不在 party 当中，他可能年老了，而且被放在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位置上啊，这个人就是从尼布甲尼撒王死了以后，他的地位可能一落千丈，他只是一个哲士、术士，曾经做过大臣的某一个人而已，可能重要的没有那么重要，至少在这个 party 里面他是不在的，他是不在的啊。但是他被叫出来的时候，那这个 setting 呢，这个 party 的 setting 呢，第五章的 party 的 setting 非常像第三章的火窑的那个 setting，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这第三章这个火窑面前有什么人呢？
全部的官。
就是这个 audience 是谁呢？这个火窑里面，火窑的前面是尼布甲尼撒的金像，要向他下拜，其中有三个人不拜的，那他叫谁来看呢？这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尼布甲尼撒王差遣人将总督钦差，你知道他把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你们带过第二章吗？我们讲过第二章。你看他讲这个话，我读给你听啊。你看，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这稿师、高师是吧？聂师、凡师、模式、法官、各省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师、凡师、模式、法官和各省，你知道他这个一直在重复这个字啊，他怎么这么烦呢、啊？这个
表示都是很重要的。
对，你知道他这个 audience 里面的人呢，其实但以理书第三章好像是一个 worship idol 的聚会，但是因为有三个人对神的信心，神让这三个人把神的荣耀带出来，所以最后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们通通都要向这个神敬下拜，因为没有一个神能向他这样拯救你们。所以这个第三章的故事或者这个背景很像，就是说有一群人聚集是要敬拜偶像金像，开光大典不是要敬拜那金像，就没有想到呢，这金像就 set aside， 就来敬拜这个好像人子的那一个，那就是说人用他的方式去做的东西，其实正好就是被神拿来做要荣耀他名的一个管道。就到第五章又来了上千人的 party， 这上千人的 party 平常但以理要讲解经讲道还没人要听呢，这个 party 举行到中间或后面的时候，突然墙上有字，没有人可以解释这是什么，就叫威廉来或叫姜牧师来，姜牧师会解经讲道，就来解释一下这个圣经，这解经，这就是解经讲道，这标准的解经讲道，就是把神的启示按神的意思逐字逐条的解释出来，那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就是解经讲道expository preaching。 但以理没有加任何一个字他的意思，也没有减少解释任何一个字，他只把每一个字逐字逐句这样解释出来够了，就这样，对不对？最后他讲这个字是什么，在哪里讲这个字啊？第几节？在第二十四节嘛，哈，是吗？第几节？
二十五节，
他什么？
尼尔，迷你
。迷你。奇克勒，乌法尔斯，真的没人懂的。好，他讲了，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 你的年日。数算多久呢？到此完毕。啊，英文的英文怎么说？英文二十六节，英文。
This is what this word means. God has numbered the days of your reign and bowed it to an end.
嗯，就讲哈，就是 God has numbered the days of your reign and brought it to an end. 结束了，这个 number 到今天结束了，这是第一个迷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讲两次
还不怕死讲这么话。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牧师敢在上面这样讲，这个先知敢这样了，你今天就最后一天。
其实他好像也没有说是今天。
是啊，他说 to the end 啊，你的日子已经到此完毕。
原地就今天了。
就今天、
嗯、他英文没
有写、嗯啊、有啊，英文不是这样讲吗？
对。
And number your daysOf your reign， 这个 the days your reign 是 brought to an end， 就现在，这是第一个是 number， 第一个是数算，第二个字是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第二个字是 weight， you have been weight， 被量过了，已经被量过 weight， 被量过。You have been weighed on the scale. 这个就是 weight. 第一个是 number. Your day has been numbered. 你的日子已经被算过了，到今天最后一天。我这个跟上班差不多。
嗯。
上班要 lay off 的人差不多也这样讲。今天最后一天。蛮可怕的。我陪你去停车场。不要再回来。这个 your day has been numbered.你的 you have been weighed。 第三个是比勒斯、啊、比勒斯就是你的国要分裂 divided， 但这个字也是 Persian 的同音字。
为什么那个我前面讲的是比勒斯，后面前面讲的是乌法尔辛，
乌法尔辛跟这是同义字、哎、这两个字比勒斯是 Persian 这个字的同义字，但它源自是乌法尔斯，是同义字，就归于马代与波斯人，这两个字的合字，就是有两族 两种人合起来，就是马代人跟波斯人合起来的，它叫比勒斯。所以它其实它这个字它解释的很清楚啊，他这个解经讲道讲得很清楚，只是他不怕死，就是反正他讲他年老了死就算了，但是他确实是把这个、哎、这个你看这讲完道发生什么事呢？伯沙沙就下令人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然后这个最后这个但以理就列在国中列第三位，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那这个就要有一点点背景的历史的背景的了解，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可能你要上网去把那巴比伦的 Babylonian 的这个城把它找一个图片，很多这个图片，那它其中有几张图片，如果你需要的你可以，我可以 email 给你，或者你只要打 Babylonian 你上去找，那就可以，然后打的你不讲你上网，它就告诉你这个整个巴比伦城在这个巴比伦城，他会告诉你高度、厚度，还有它整个长，然后还有护城河多宽，它有这个图，蛮多的，你可以去找。我估计大概有不少这个图啊，我看过大概不少这个图。那每一个图都同样的巴比伦城的结构，就是它这个幼发拉底河呢，幼发拉底河整个就是经过这个巴比伦城的中间，然后巴比伦的王宫就在城的，就在这河的旁边。所以这个城不怕你围了，因为太高攻不，你爬不上去，然后它太厚你打不倒，那它的门呢是用铜跟铁，一般的城门是用厚木板做的，所以这个厚木板呢，他们中东攻城的时候就是只要你是木板的城门呢，他们就用一个木头，然后涂这个柏油，涂这个石油涂满了， 然后把这个点了火以后呢，就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咚，好靠这里，好，他们就走了，啊，他就在这里烧烧烧烧烧，那再推一个车来，再推一个烧，三根这种木头推进去，这个城门就被烧掉了，他们就攻进去了。可是巴比伦的王宫的城门是用铜和铁混合做的，所以烧不掉，所以这个巴比伦城是坚固城，攻不掉。最后这个马太波斯人攻城是没有杀一兵一卒，因为他们是从幼发拉底河的河床进巴比伦城，他这个军队是这个幼发这个河是从这样流过去，这城嘛，这河从这里流过去，他们就在这个上游的地方，这个河嘛，上游的地方呢，这里用这个河的岛，这个河道，用这个水把它引到别的河流去，啊，这边又用引到别河，这边引到河，所以他开了好几条引道，把这河的水呢，从这么深一直降到人可以走，那马就可以走，他这样，所以他们在 party 的时候，河水已经干了，他们不知道。那没有人会去想说河水为什么会干，所以等到河水干，那 party 到这个 party 到最后的时候，但以理讲完这个的时候，这个军队已经进入王宫里面了，所以他城上根本没有打仗，他一进王宫就把这个王杀了，就攻下这个城了。
而且他好像还有些资料还说，那个城那些人本来就没有很喜欢那个王，就进去就已经叛变了。
对。就是这个时间跟人整个，你可以去查这些历史的背景，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当然有一个讲法也蛮有意思，那天我们查的时候，也有一个弟兄他看到跟我看的差不多了，就是说这个城呢，这个波斯王呢，就这个王呢，这个大力乌马代人大力乌王啊，攻取加勒底的这个人呢，这个人本来不知道应该这样攻城的，他想不出来，这为什么他攻城呢？因为这个人有一天啊，他们在上游的地方，在经过这个河的时候，他有一匹很爱的一匹马，过不了河，陷在泥沼里就死了。这河很深嘛，所以他有一匹白马，这匹白马就被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淹死了。这王呢一气之下就说，我一定要让这河水干了。他是舍不得他那匹白马死在那河里，所以他要把那河水弄干。后来没想到说，哎，河水弄干了可以攻城。所以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这个王被杀了实在是很冤枉，是一匹马害死他的。我在后面说，我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但是其实这都在神的手中。好，因为你不管你但以理怎么讲解，这个攻城的时间没有半年，没有一年，绝对攻不下来的。他怎么敢说今天就是你最后一天呢？他怎么知道那天最后一天呢？这一定是神让他知道的，他才敢讲这些。不然刚刚讲，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讲今天是最后一天？你敢去跟蒋总统这样说？你敢去跟毛泽东这样说？没有人敢去跟。
讲完他还被加冕。
对，
先第三位，没有说话不算话。
他讲完他还得加冕，他还不晓得他这一天就完了，他当天晚上就被杀了。所以这个整个第五章是蛮 dramatic， 就是巴比伦怎么灭亡的？巴比伦就是在河道中被亚述帝国亡，被不是亚被那个波斯帝国灭亡啊，在很无意中，在一个很凑巧的一个情形之下呢。他们想出这个办法攻下这个巴比伦，但是我们相信这在神的手中啊，就是说巴比伦王在这个波斯人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神就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但以理才敢这样讲。而且但以理在之后的波斯帝国古列王大力乌王，他还一样被大力乌王古列王重用，我们到后面但以理书就知道，到第六章狮子洞的时候就知道，他还是被奉派成总督省长，他的职位还是很高，就是他还是很有能力，所以这个是第五章大致的情形。好，那我们回来要讲的比较多的 application 的部分，需要讨论的 application 这个部分。好，那 有两段经文你可以把它抄下来的。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十三章，还有四十四章，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以赛亚书十三章。七节到十九节，在巴比伦灭亡之前，以赛亚怎么预言的？十七节到十九节 ，Tiff 帮我们念一下。
十七节，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西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金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罗斯一样，俄罗拉一样，俄摩拉一样。
好，那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四十四章，那，我看是四十四章，应该要看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一章 ，sorry， 二十一章，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然后漏了看这一章，二十一章，还蛮长的哈，我们只看。那二十一章，我们看我们只看哪一段呢、啊？好，第五节到第十节，第五节到第十节，可以吗？那个威廉来念啊，威廉。
你这样说，二十一章第五节，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地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叫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守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啊，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地来。”他就说：“巴比伦，请到了，请到了。
嗯”
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鼓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
好吧，这个大概是巴比伦的情形啊。那当然，巴比伦在这个耶利米先知里面也提了很多了。我稍微就写一下这个，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九，他这个不太懂就是了哈。那还读一下耶利米书五十一章，这巴比伦耶利米先知怎么说巴比伦灭亡的呢？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他巴比伦怎么灭亡的呢？耶利米怎么说呢？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
好，巴比伦他本身是没有海的，他这个讲巴比伦的海枯是指他在里面中的幼发拉底河的河，我使他的泉源，因为整个巴比伦的水源都是靠这个河流来的，这河流最后会枯干枯竭。好，三十七节，
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向少壮狮子咆哮，向小狮子吼叫， 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
敢相信吗？神为他们摆这个宴席，摆这个酒席。所以在这个第八节，这个第五章的第二节第三节，这个宴席所代表的一个含义，第二节跟第三节，你注意看第二节第三节，他这个宴席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你要办什么 party 都不是问题。可是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宴席到最后做什么呢？伯沙沙欢饮之间，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伯沙沙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就是或做祖父，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所列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嫔妃，好用这器皿来饮酒，有没有？那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列的金器皿拿来，和王和大臣、皇后、嫔妃，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其实这段告诉我们说，这是献祭的东西。后来他们拿这个东西出来，他说他们不是去拿来献祭，他来饮酒以外呢，他们饮酒赞美，赞美什么呢？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亵渎神。那这些金银铜铁的器皿是什么时候拿来的呢？
贡献
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你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章第二节，王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就一部分交在他手中，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的神的庙殿里面，对不对？放在他神的库中。这几个杯子，这几个圣殿用的器皿，献祭用的器皿，最终成为这个国灭亡的一个 sign。 你知道这读起来是会叫做毛骨悚然，就是说以一个外邦人的神跟军队进到耶路撒冷，把它灭了，灭了再把圣殿里的杯子拿出来，然后再放到自己神的殿中，然后库中，然后等到有一天在 party 的时候就把这拿出来，然后来喝酒的时候，其实是在嘲笑说，这个杯子怎么能献祭呢？我们还不如拜我们的神。所以这第五章讲到说，一个人全心诚心全他去亵渎神的时候，神的审判是立刻就临到。这一章就在讲这个。所以这个杯呢，我们只讲说这个杯就是神愤怒的审判的杯。他喝完的时候，他就日子也到了。这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读耶利米书那一段说，他为他设宴席，有没有？他说我要为他们设宴席，使他们喝了以后就昏睡，然后永远就不起来。有没有读到那一段？那耶利米书刚刚不是这样讲的吗？所以这个杯呢，其实不能轻看的这个杯。好，第五章大概是讲这样。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读什么？ What should we learn? 我们第五章读到的是什么？刚已经讲了一部分，就是说神所启示的话必然会实现，对不对？我们要很 serious 的相信神所启示的一定会实现。第二，就回到刚刚讲神的审判，神给人审判的时间也一定会到。第一个，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启示跟神的话是真实的，是真实的。第二个，神的审判是会到。那就回到刚刚讲的三件事情，第一个是 number， 第二个是 weight， 第三是 divided， 对不对？第一个是 是 number， 第二个是 weight， 第三个是 divided。 那基本上这个 weight 是讲说我们行的基督徒今天说你们行事为人当以蒙召的恩相称，相称就是在天平上的 equal weight。 记得这段经文吗？这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经文哈，这是你我可以给你们的，但你也可以去找这个经文。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一段话。第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一个是蒙召的恩，一个是基督的恩相称，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评估，自己要去weight 去 I don't know 这怎么讲，
连分寸，
自己要谨慎。另外一段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就是说这个伯沙沙王在办 party， it's ok， 但是他最后把这个神殿中的献祭的东西拿来做他们嘲笑用的时候，这个是在羞辱这个神，这个是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些讨论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啊，你这样做呢，带来神的咒诅或带来神的审判，就这样，好吗？第五章大概是讲这样，那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当中有像但以理这样的人，他能够很 concisely 非常精准的把神的话完全讲解出来，使我们得到帮助。另外一个也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很慎重的听见我们所听到的道，我们要很慎重，这是这个希伯来书说，你们要郑重你们所听见的道，就说不要轻看这些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见，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你记得这个经文吗？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意思是说听见这个道我们觉得 I don't care， 好像不把它当一回事这样。我看第五章大概有一些这样的讨论可以提啊。那可能中间你可以挑一两个比较有值得讨论的，我们如何才能明白神的道，第二我们听见神的道我们应该如何去比较认真的比较 serious 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道。也就是说不要说神的道，听了神的道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那这样就很可惜。这个题目蛮好的，可以讨论。好吗？
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就是这个王他其实对啦，就是神对那个像是神对那个你不讲一下，你说那个和第五章和第三章很像嘛，就是都有人在
party
然后还赞美其他的神，然后可是之前那个神都会对尼布甲尼撒王就比较有很多时间让他可以回转，可是这个王就说今晚就要灭掉了。那
为什么呢？
I guess 可能就回到你刚第一点说，就是神的意思我们不能猜度吗？还是
没有，神说你的日子到了。
对，
因为他陷入神太严重，直接拿那个直接背啊那些，
其实都很严重，
都很严重。
只是他的日子到，所以我们的日子什么时候到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神的审判是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其实我刚才也讲过了，就是说彼得在讲这种审判的时候，就是说不是神今天不来审判，是神宽容我们，要让我们有机会悔改，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我们彼得伯沙撒网好，不是，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回转。第五章是蛮多好讨论的题目。第一个，如何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个，听了神的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神的道？啊，就是说不轻看神的道。啊，当然我刚才讲过，这个杯子所代表的含义是指圣殿中献祭的东西。不轻看这个献祭的杯子或献祭的一个器皿，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是比较远的 application， 没有那么 directly 应用。
Not in our daily life。
对，它比较
献祭的。
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的献祭、教会的敬拜中，或我们个人的敬拜、团契的敬拜中，能够flexibility 可以接受 tolerate 到什么样的 format 之外呢？这个是要谨慎。当然以一个卫理公会、长老会、天主教来讲，他们是非常 serious 在圣殿里的限制。现在的 free church、 evangelical church、 charismatic church 有时候就会 over 到比较远，就是没有那么 serious 去看说神现在真的在圣殿中，你要怎么做？就是 how serious you treat 这个整个的献祭的地方。但我觉得那是比较远，我觉得比较 direct 的跟这个有关的题目，如何明白神的心？那我明白了，这是神要对我讲，我应该怎么 respond 这个 message， 免得我跟这个王一样，当天就灭。这样子好吗？我想这是整个故事讲的经文，整个经文讲的一些重要的主题吧。那另外一个就是神让这个巴比伦这个国灭亡，这个灭亡的这个 message 其实先知很早就知道，刚刚讲过耶利米、以赛亚都早就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必看外邦的非不属神的这个国度，这个君王有多大的权势，我们也不必为他们今天非常的成功而害怕，因为神的 sovereignty power 仍然是 override 这些君王的 position。 他说要拿走的时候是立刻就可以把它拿走，我们不必太过于替神担心，好不好？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很好的 application。就是说基督徒一旦就像但以理，假设我是但以理的话，那我会知道说 OK， 你们在 party， 你们也没有找我，你们这么成功，国家这么强盛，你们这么好，那我觉得我应该安静的等候神，神的时间会到，这是神的权柄高过这个伯沙撒网的权柄。等到时间到，神呼召他出去的时候，他立刻按照字的解释，而且很勇敢的宣告神的审判临到。那我觉得但以理的态度就是今天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态度，就是说我们默默等候神，安静等候神，神让神自己做他的事情。我的责任就是等候神，我信靠神，我相信神有他的办法，我不知道什么办法，但我相信他的办法。这是第五章蛮重要的一些 message。 我现在讲的是从但以理的角度看， as a Christian, as a servant of God， 他能做什么？他那天晚上不在 party 里面，是最后没办法解释那时才叫他出来的，但因为在那个时候也是他的机会讲神的权柄，很勇敢的说神的权柄。 这个我觉得基督徒应该要有这个态度，要有这个态度。我不晓得，当然我们现在在北美讲这些都有点没那么严重的事，但如果你今天在这个文革的时代，在中国的这个教会历史最黑暗的时代里面，你要讲这个话的话，那但以理书第五章就可以给这些基督徒蛮大的鼓励，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这个政府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你要知道这些政府的执政掌权的人也都在神的手中，那你面对的困难 persecution 也会比较安然的平安的接受这些事情。 even 我相信在文革或在教会最苦难的日子中，很多信徒在死的日子，在活的日子当中都没有看到教会神的全能彰显，我相信很多罗马时代的信徒就没有，早期的那些被丢在狮子洞里的，被烧死被杀死，被殉道的这些就他们都没有看过神的名怎么样得荣耀，但是那个死的也是凭信心而死的。我说我每次讲说，我说但以理是在先知中相当蒙恩的先知，他看到神的公义审判，然后神的慈爱，到最后古列王宣布以色列人可以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但以理还活着。你看看但以理多有福气，我觉得。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一直都想问，有点题外话，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但以理就他很听神的话，然后也很 discipline 自己，然后他就有这么多福气，然后就看到吉利米先知，他其实也做得很好，可是他就很惨。
每个人不一样，
对，
但是他们
真的不是因为他，好像不是因为他有就洁身自爱这样子，所以才过得好，真的好像没有关系。
神的主权，
对，
神就让他这样。有的宣教士训练了四年五年六年，然后派到埃及，隔天就死了。就这样，连一个人连一场道都还没讲到，连一个福音都还没传出去就死了。然后像戴德森。或者是其他宣教师可以服侍那么多年的，那每一个人宣教，但是我觉得在神的面前，他们都得同相同的奖赏，因为神不是看你做多少工作奖赏，而是看你对他的呼召是否忠心。一天是忠心，一年也忠心，十年也忠心，在神来看都是忠心。所以但以理蒙神纪念，我想耶利米一样蒙神纪念，以赛亚也是一样。只是从人的角度看说，但也蛮有福气的，可以看到最后这个整个被掳的人可以回耶路撒冷，古列王的时候他还在，所以他是蛮有福气的，只是这样讲啊。
那是还有一个问题。
好，你说。
就是这个是关于怎样带查经的问题，像是你刚刚说到这个例子，可以其中一个例子像是文革的那些很。就是比较远的事情，那可是我心里面想到的是好像 back to 那个好 simple 的事情，像是哦，如果你今天没有就 relationship 断了，然后分手了，那可是神也在掌权，就是也会还是就对神还是有信心。如果这样子讲的话，会不会变成把整个 message 的那个 level 就拉到很低这样子，会吗？
不会啊。越是life application 的 message 越深。
Okay.
你讲了一套理论，那跟他没关。你最好讲的东西是跟我们的 audience 弟兄姐妹有关，很 directly 跟他有关。
Okay.
像刚刚讲这个，就是说一个人忠心的服侍，但是他忽然好像被忽略了，被 neglect。在公司里有时候会这样，很认真工作、很卖力的人。老板没有赏识你，来，然后老板还常常故意刁难你，这种情况还蛮不少的。那你应该怎么做呢？但以理不就这样吗？他是忠心服侍的，可是他服侍尼布亚尼撒王那么多年，他也有蛮有功劳苦劳，也有知识学问，可是现在这个王不理他。 对吧？那他要不要很 upset， 非常的不平衡，愤愤不平？答案是 no， 因为神有他的时间。神什么时候用你呢？不知道，只是问你那一天要用你的时候，你是不是 available， 你是不是 ready？ 但那天来了，就那天来了，发现他带你出去钓鱼啊，或带你在睡觉，或带你生病起不了床，这机会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带你要 ever ready， 神什么时候用你呢？ I don't know。 我觉得这是可以讲，这样就是回到刚刚讲的，不是分手不分手，是在公司的一个 situation 当中，是一个被非常忽略，或者说人家 不 care 你，直到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突然来找你的，这种情形还蛮多的，你就发现做不下去卡住了，只好来找怀恩，这样。那时候问你是不是 ready， 还是你愿意做这个事情，你怎么做？那带你就是做了一个很蛮好的示范。他好像看起来他是 ever ready， 他好像是等这一天等很久，而且他很明白神的心意，今天就是你最后一天。这个人一定是非常非常明白神的心意的人，不然他绝对不敢讲那句话，因为他说讲完以后第二天什么事都没发生了，我看他脑袋也不见了。但是那天就是塔比萨，那个君王比萨，就是巴比伦王国的时候，所以这个是非常蛮吓人的 message。 这个 message 讲完以后那天就灭亡。我不晓得这个我牧师哪天可以讲这种道，讲完说今天就是审判日了，主今天再来到主就来了。
今天
就退休了。好，那第六章，来第六章可以吗？哈，暂时就这样哈，回去你在查这一段的时候最好能够把巴比伦的城的照片拿一两张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有个 idea，不然这人家不知道是巴比伦城怎么一下子就被这个马代波斯一下就亡了，
什么好亡
了，这么好亡了，这么好攻了啊！你看一下他是多么难攻的城，稍微把它没有 background 稍微解释一下。
好。